创世纪第42、43、44章。犹大狮子与羔羊，犹大的故事。42、43、44章。普杰西牧师，2011年2月2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创世纪的大部分内容。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42章是创世纪的高潮。我们在约瑟的故事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约瑟和犹大的故事里，我们开始看到这么多年来神是如何在雅各和他儿子身上做工的。现在42章让我们看到神开始拯救重建他的子民，使他们最终走向昌盛。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多年前约瑟所预言的事情正在发生。大饥荒已经到了迦南地。雅各的话不禁有点令人哑然失笑。第一到第四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下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敏，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雅各还没有改变多少，特别偏爱拉杰生的小儿子便雅敏。他们来到埃及，约瑟在那里治理埃及全地。下面这段经文里三次提到约瑟认得哥哥们，但他们认不出约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重要之处在于这件事是如何促使故事情节发展的，我们作为读者如何进入这个故事。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是如何结束的，但是我想先请你们把此知识放在一边，让我们作为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问约瑟为什么对他们隐瞒他是他们的弟弟这件事情。这是不是约瑟在报复当初他们把他卖作奴隶，使他在埃及吃苦整整20多年的时间，现在也要让他们尝尝这个滋味。哥哥们见到约瑟的时候向他下拜，称他为主，并且一次接一次的这样做。或者还是约瑟想要从哥哥们那里得到点什么信息，来决定应当如何来和他们打交道。他可以对他们说，还记得我吧，来人啊，把他们给我下到大牢去。他拥有可以伸张正义的大权，但他看上去正在忍着。他也可以对他们说，还记得我吧，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我饶恕了你们。他这样问他们是想要从他们嘴里得到什么信息。五到十七节，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那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提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 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当他们说，我们是诚实人，这句话传到约瑟耳朵里的时候，约瑟是怎么想的？说到十二个儿子，约瑟很想知道那个最小的，也就是和他同母亲所生的毕雅敏情况怎么样了，但是他还不信任他们说的话。至少约瑟知道那时家里没有和睦，他怎么知道当初所面临的这些年没有临到毕雅敏？这些当年如此恶待他的哥哥们是否也对毕雅敏干过恶事？当初哥哥们拿住他，把他扔下坑去等候发落，现在约瑟拿住他们，把他们下到监狱等候发落，然后从他们中间挑了一个出来关进监狱，然后让其他人平安回到他们父亲那里去，正如当初他们对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并没有过去，雅各36节对儿子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毕雅敏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想要从我这里带走毕雅敏没门。18-19节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约瑟的目的是想要看看他们的反应。21-22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犹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留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犹便为什么说，所以留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没杀约瑟呀，一开始他们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把他卖做了奴隶。圣经很清楚，死亡并不单单是身体上的消失，自从人类堕落之后，死亡是一步一步来的。当你抢夺了某人的全人的平安，你就夺走了生命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新约说，凡恨恶弟兄的就是杀人，约翰1:3。因为你把那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给抢夺了，使他们尝到了一点死亡的滋味。加尔文这样说，恨恶你的弟兄并不一定就是心里怀着对对方的苦毒，而是谋杀你的弟兄，你自己心里说，我真希望这个人不在我周围存在，也就是说希望他们从地上消失就好了。犹便知道这一点，他说，虽然我们没有杀他的身体，但是我们杀了他，他的血在我们手上，由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神一直在注视着，现在他来报仇。约瑟听到后哭了。约瑟听了他们的对话之后可以说，现在你们至少感到了内疚有罪。然而不管约瑟给他们的试验的是什么，这样的反应是不够的，你一直听到这样的话吧，当后果来临时，人们感到内疚有罪，但这远远不是真正的悔改修复关系。约瑟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但他却因感动而流泪。然而他还是不很了解这些人，这些心肠刚硬的人能够被改变吗？作者在这里稍微设了个计策，说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因此他们在约瑟面前说话无顾忌，不知道这个通过翻译的埃及人完全听得懂他们说的每一个字。我们对约瑟的哭泣是如何理解的？是因为沮丧、愤怒、悲伤，还是喜乐？我们还会看到他会在这个故事里再哭两次，他在逐渐搭建起一个结论， 不管那结论是什么。24到28节色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啊，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叫我们做什么呢？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从超市出来，发现收银员多找你钱了，刚开始觉得不错，但马上心里就开始嘀咕，我怎么办？假如你还在挣扎，那当然送还回去了。哥哥们现在怎么想？对他们来说，这是个不祥预兆。原因是他们的良心已经完全被沾污了。他们自知有罪，手上沾了血，对神的每一个护理之功，他们都是通过这样一副眼睛看，那就是早晚神要来抓住我们，报复我们。除此之外，有罪之人还有其他别的什么选项吗？知道一点有关神启示的人都知道审判将会来临，根据罗马书第一章，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有罪的人，哪怕是一点点看上去无关紧要的事情，神也会用来让我们心里感到威胁。这些哥哥们除此之外找不出任何其他理由，因为我们是坏人，配受惩罚。只有在他们对付了自己的罪，真心悔改之后，他们的良心才会感到平安。除此之外别无出路。29到36节，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是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他们回到家后，把故事向父亲重复了一篇，只不过在顺序上稍微改动了一下，把便雅悯的事情放在最后说。雅各实在很可爱，说西缅没了，就好像把西缅算作了阵亡损失。你们疯了，我是不会让你们把小的送去的。这时刘辩倒是出来打包票，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在整个故事里，刘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容易一时冲动的角色，在这里还显出那么点仗义气概。这样的事情正说明后来雅各给儿子们祝福时没有轮到西缅的原因，他得不到雅各给长子的祝福。假如便雅悯回不来，难道让雅各把两个孙子杀了就得安慰了吗？雅各认为自己最后一定落得孤零零的一个人。到了这段经文的末了，这些哥哥们一定都在面临当初约瑟曾经面临的困境。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家里的关系没有改变。雅各的钟爱仍然在拉杰生的儿子身上，他把给约瑟的爱转到了便雅悯身上。其他这些儿子们仍然像这么多年以来一样， 遭到拒绝承受随之而来的痛苦。经文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好像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了。哥哥们没有改变，父亲和儿子们相处的方法完全不正常。43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现在这些儿子们有了一个新的发言人，并且一直到结束都是这样，不是老大流变，而是犹大。他成为这些兄弟们的领袖与代言人，不仅在家里，后来也在埃及，在约瑟面前代表所有兄弟们。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年多了，西缅还在埃及监狱里。现在雅各饿了，你们去那里再给我买点粮食来吧，不是为了西缅，而是我饿得不行了。43章1到14节，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道，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墨药、肥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我们注意到，作者在这里有意在和37章联系在一起，原因是当年约瑟被卖作奴隶到埃及去，以实玛利商人们也装载着香料、墨药、乳香等同样的东西往埃及去，带着雅各钟爱的儿子约瑟。这次雅各让儿子们装满了和当年一样的东西，带上的也是雅各的爱子，不过这回是便雅悯，一起送到埃及去。那么将要发生在便雅悯身上的会是什么呢？他们一到埃及，约瑟吩咐仆人们把他们带到他家去预备宴席。这些兄弟们恐惧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于是去找管家求情。43章18到23节，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提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加载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他们肯定这回神要来报复他们了，算账的时候到了。然后约瑟把他们按大小排列入座，要知道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约瑟，但约瑟却完全知道他们。 他们面面相觑，心里说，这回完了，因为他们的良心感到自己是如此有罪。43章34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毕雅米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这是在大饥荒时期，约瑟给了毕雅敏比别人多5倍的食物，他是当作这些哥哥们的面，相当于把彩衣放到了毕雅敏的盘子里。这个爱子不仅受到父亲的钟爱，竟然也受到埃及宰相的特别款待。约瑟想要看看哥哥们是否有了改变。当约瑟看见弟弟毕雅敏的时候哭了。43章30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吃饱喝足之后，他送他们回迦南去，还有什么比这个结果更好的呢？不再受饥荒的威胁，流便也出来了，毕雅米也在，老爸一定会高兴坏了。不过才高兴了半截，44章4到5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他们当然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你若找到哪个偷的，杀了他，我们众人也都成为你的奴隶。请注意这里的经文，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毕雅敏的口袋里搜出来。44章11到13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毕雅敏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垛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毫无疑问，口袋里的银子是在提醒他们，当初是他们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得到银子，现在这银子回来找他们算账。虽然他们是清白的，但他们因着从前的罪，现在良心被追捕。下面我们就来看犹大的发言。44章16到17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有意思的是，根据上面所说的，只有毕雅敏是有罪的，但犹大站在约瑟面前说，我们大家都有罪，现在我们都是你的奴隶。他这话不是针对这一次，而是针对20多年前的那一次，我们这一群人都有罪，都应得惩罚。犹大是在说，你或许不知道，但神已经查出来我们有罪来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从前你们就是这么干的，这次还是照样吧。22年过去了，现在是试验他们的时候了。他们除了良心不安，感到自己被神追捕以外，真的改变了吗？现在机会来了，他们可以安全的回去，老父亲还能够对他们做什么？他们可以对父亲说，毕雅敏袋子里被查出了银杯，这是和我们无关，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留在那里也无济于事，这总比我们都死在那里好吧。像他们这种人可能真正改变吗？现在留在那里的是老爸所宠爱的毕雅敏。 这些哥哥们不被雅各所爱，他们欠他什么呢？约瑟对他们说，大门敞开着，你们可以走了。他们会怎么样做？假如是你，你会怎么样做？我们见过犹大，他可不是个好人。当初他说，别杀了他，把他卖了，我们还可以赚点钱。在那以后，他离开家，娶了个迦南女人，完全弃绝了圣约，根本不考虑神对迦南人的看法。我们都还记得他儿媳妇的悲惨一幕吧？他想方设法避免让小儿子娶嫂嫂，然而最后自己却被情欲所控制，犯下了和儿媳的乱伦之罪。当媳妇他妈问，这些东西是谁的？他们的主人就是使我怀孕的那个人。犹大的反应是，他比我更公义。在那一刻，犹大被暴露出来，他是个罪人。我们的问题是，那件事情改变了他吗？眼下的犹大，你敢打包票他会做正确的事吗？现在我们看到犹大支派的狮子也是羊羔，给出了一个创世纪里最长也是最美的演说。你在他的演讲里面可以听到，他14次提到父亲，老父亲对自己小儿子的挚爱，假如失去他，就等于杀了父亲。这不正是原来的问题所在吗？但现在犹大真心想要救父亲雅各。我自己对罗伯特·沃特关于这段经文的解释非常感激。他这样说，父亲很明显偏爱约瑟，现在把那特殊之爱转到便雅悯身上，正如从前他单单偏爱了拉结的另外一个儿子一样。雅各的偏爱对犹大所造成的痛苦与今天的愈合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的整篇演讲充分体现了对父亲之爱，真正理解了老父亲的命与小儿子紧紧连在一起。他甚至还蛮有同情地重复引用了雅各那过分强调的话，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就好像是真的那样，难道利亚不是他妻子所生的另外十个不是他儿子吗？22年前犹大策划了把约瑟卖作奴隶的勾当，今天他主动把自己当作奴隶，好叫拉结另外那个儿子得到释放。22年前他和兄弟们站在一起，沉默地看着父亲手里拿着血衣，极度痛苦却袖手旁观。今天为了不使父亲再一次陷入极度痛苦，他愿意献上自己的一切。犹大出于对雅各的爱，为了不让父亲痛苦，主动将自己作为祭献上。他父亲偏爱这个小儿子，犹大说，因为你对他的挚爱，我愿意站在他的位置上替代他，好叫你与他相见和好。犹大的这些话实在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约瑟听了之后无法控制，第三次泪水夺眶而出。在他的哭泣之中，对他们说出了我是约瑟，顿时一切苦毒全都融化，以生命换来生命，他们终于连结在了一起。他爱哥哥们，希望他们得到重建，与他和好。那一直以来阻碍约瑟的一次永远的被挪去。我们不能不想起犹大那位将要来的伟大儿子，那位从这个支派出来的耶稣。因着父对他子民的爱，自愿舍弃自己，不像犹大，耶稣没有罪，他替代了那些有罪的，好叫父与他所爱的人和好。神既是公义，也是爱，约瑟在这里奇妙地展现出这点。他没有说，你得了赦免，什么都不需要了。只有当生命献上之后，他才能对犹大说，现在重新和好了，现在公义实行了。你愿意为他人而死，我看到的确发生了改变。神来没有对人说，我是蛮有怜悯的神，你们的罪赦免了。我爱你们，我是天上爱每一个人的爷爷。他必须实现公义与审判，但他也爱我们。犹大的儿子来，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我们应得的惩罚，使我们与父和好。让我们一起祷告。